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我们的故事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资深的嘉宾啊，我们的方学悟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方老师呢，今年是70多岁了。那么他是中国非常著名的老音乐人，可以这么理解。来到澳大利亚以后呢，方老师是成立了一个叫多元合唱团。那么在刚刚结束的多元合唱团第四届音乐会上，方老师是在现场是打着封闭出场，来为大家做指挥、做伴奏、教学员唱歌，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就把介绍自个儿的权利交给我们的方学悟方老师。方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哎，方老师手现在感觉还好一些吗？
还可以了，还可以了。在这个有一次指挥的时候，突然就是没注意，就肌肉撕裂了，左臂肌肉撕裂。后来到医院处理了以后，但一直抬不起来。后来经过采取了一些医疗手段，逐渐能好一点。
听说您在音乐会现场是打着封闭出场是吗？
是，因为我的手当时我需要伴奏，我还得需要唱歌，所以我呢就是打了封闭以后呢，这个手能抬起来，能弹琴了。那时候是这样的，而当时还是重感冒。
哎呀，特不容易。我知道您其实在这个多元文化合唱团，您教很多人去唱歌。
是的，
还有很多人甚至是零基础的老年人。
对
对，为什么您会把您的兴趣放在这里呢？
这个是这样哈，因为我本人原来是学过专业声乐，副科的是钢琴。我总觉得年龄大了以后呢，因为我还非常热爱我这个专业，一直也没放弃，在国内也是有些时候跟他们那个指挥一些合唱，等等的。到澳洲以后呢，有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华联会歌舞团，在那儿任指挥。我有一次呢，就是 Q 啊，离你中心这个林红老师，他呢去听我的课，他当时就是邀请我来听听他们有一个小小的外国人唱中国歌的这么一个合唱团，他当时的意思是想请教一下子某个歌的怎么唱，后来我就想，我说那与其那样，还不如我就直接就去听他们唱，看看怎么样，结果就这第一步走了以后，一发不可收，这一步就走了七年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多元合唱团的当时的前身其实是一个主要以本地人、非华人为主的这么一个乐团。
对，他们母语非中文的这样一个合唱团，当时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中国人。
现在大概有多少中国人？
现在我们合唱团大约能有70人左右。
70人左右，已经发展壮大了。
对，
能跟大家聊一聊吗？就是这7年，其实您在里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绝对是可以这么说的。
您给我讲，给我讲。
跟大家聊一聊吧，这7年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人是越来越多？
反正说来话长。开始我们就是10几个外国人开始练歌，练的就是很好，经常出去到华人的这个圈里，或者到外国人这个圈里去演出，给他们唱歌。逐渐的就有的华人说，那个我们能参加你们那个团吗？我说也可以吧。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的时候就办了一个华人的学习班，因为我过去在华联会当过指挥嘛，还有好多我原来的学生，他们喜欢又跟我上课，所以就到这个 Q 这个地方呢来上课了。就以这个为基础，逐渐华人就越来越多了。最早的学员都是我华联会的为主的那些学员，而且现在这些学员好多人都成了合唱团的团长，出飞了，都自己搞了这个合唱团。
慢慢的人就多了，我相信肯定很多老年人也是口口相传，听到您这边的名声，所以过来了。
有这个因素，
有这个因素
啊，有这个因素。所以我当时呢，就最开始的时候，开宗明义，我和他们就是成立合唱团的时候，我说我们这个合唱团的宗旨，第一是快乐，第二呢是融合和团结，第三才是唱歌。
第一是快乐，
快乐。作为一个合唱团，我们能够7年把它都办下来，当然坎坎坷坷的事情是很多的，
对。
但是我们能够非常这样坚定的走过来，就说明了我们呢所遵循这个原则是不变的，而且也是对的，不去掉入两个误区， 第一个呢，就是说技术的误区。
嗯，
有的过去我们办的很多合唱团，有的合唱团就专门为了技术，
嗯，
就是这个技术好坏，把它做到第一位的，
唱的好听，
哎，唱的好，你技术好，而且怎么怎么地，你要掉到这个技术圈了以后呢，你可能把很多更重要的、更宝贵的东西忘掉了，
比如说不快乐。
对了，这是根本问题。嗯、第二呢，就是不要掉到名利的圈里。
嗯，
是吧，我们这个出名啊，当然我不排除这种情况、
嗯、
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做主要的。
嗯，
一旦掉进这两个圈子以后，
嗯，
过去很多合唱团的我听说的、
嗯、
或者我们体验的，
嗯，
教训就是说合唱团没有继续办下去，
做不下去了。
对对对，
嗯，我想您的合唱团到现在7年的风风雨雨，
做一个指挥哈，
嗯嗯，
指挥呢，他这一个合唱团体的作用，他除了他有他的比较深厚的这个业务上的功底以外，
嗯，
还要有综合的这个音乐素质，
嗯，
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这两者都重要的就是，他必须有很好的人格魅力，
嗯，
和他的处事原则，
嗯，
他有很大的亲和力，
嗯，
把大家都聚到一块儿，这是一个我认为比技术还要重要的问题。
感觉您强调的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是在，
都不是说一
般唱歌本身。
对，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在我的合唱团里边，年龄大的人很多。
嗯嗯，
80岁以上的人现在可能大约能有10几个人。
嗯，
而60、70岁的人居多。要如果说是从质量和他们的原来的条件和资源方面来看，
嗯，
我们合唱团不是很优势的，
很多人都是零基础嘛，
哎，
岁数大了以后，
对，很多人都是零基础，
嗯，
但是呢，这些人为什么能够坚持到现在，有这么高的热情来唱歌？不是很谦虚的说哈，
嗯，
每一次合唱，
嗯，
音乐会都是很成功的，
嗯，
这个成功的概念呢，
嗯，
我说我们成功，并不完全是因为我们唱得好，
嗯，
并不是因为我们技术高，
嗯，
而就是我们融合力很强。
嗯，
大家有非常高涨的热情，把这场音乐会啊开的就非常有生气，
嗯，
而且很有创意。
您一直不提技术啊，但是我可能得问您一下技术方面的东西。
是，
因为60、70岁的老人很多，80岁的老人跑到您这儿来，
对，
学音乐、嗯、很多是零基础、嗯，以前从来没唱过歌。
是的，
把他们融合到一起，您这边是不是得付出很大的努力？
是的，那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和林红两个人呢，
嗯，
来这个组织这个合唱团，
嗯，
但我什么原则呢？
嗯，
我不是过分的强调技术，
嗯，
但是技术在我们整个的活动中，它起到一个硬件支撑的作用。
嗯、哦，那是，
是不是、啊、
得有？ 对。
你说你合唱团干嘛？
嗯，
但是呢，不是说技术这东西看得特别绝对化。
嗯，
但是他还是有很多我们需要努力做的事情。
嗯，
比方说我的原则是说，
嗯，
没有大家参加这个合唱团，
嗯，
我什么也不是。
嗯，
是你们跟我学东西，但没有你能有我吗？
嗯、
只不过我在技术方面比他们多了一点，
嗯、
比他们先走了一步、
嗯，
这是把我自己位置定下来，这是第一条。
嗯，
第二条呢，我觉得就是说唱歌的东西，
嗯，
以自然为主。以你自己的声音为主、
嗯、
我们在业余学唱歌，有些人学了很多技术、
嗯、
找了很多老师、
嗯、
唱了几年以后最后还是不行、
嗯、
为什么、
嗯、
他们没有抓住一个根本，用你自己的声音唱歌、
嗯、
方学悟就是方学悟、
嗯、
这个下雨就是下雨，不一样的
自己个性
唱出来，我们不能呢拼命的去学别人的技术、
嗯、
那样最后只是邯郸学步。80岁的老人有你80岁老人的情况，70岁有70岁的，
嗯，
过去学过的，
嗯，
和一点没有的，
嗯，
我是因材施教，
嗯，
我怎么地，你们怎么地，千万不能这样，
嗯、
这样你这合唱团就会垮掉的，
嗯，
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
嗯，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声音。
嗯，
所以我就觉得就因材施教，
嗯，
你有你的特点，我根据你的特点来调教你的声音，把你的声音调基本上好了以后，大家的声音才能好。
嗯，您刚刚说了现在合唱团基本上已经有70、80人了，
对，
70、80号的人，
对，
很多人零基础的话，您得一个一个一个去教他们吗？
大部分是通过大课，
嗯，
小课，
嗯，
声乐学习班，
嗯，
还有个别的我就单独的去教他们。
像您这个合唱团里面也不光有您一位是科班出生的，我们说科班出生的音乐人，您好像后来又召集了很多。
对，后来呢，就是说在2015年以后，我开了2次音乐会以后呢，因为我有些时候不在澳洲，有些时候回国，这样的话就组成了一个师资的没有断档这个情况，我不在他们可以教，这2-3年 以来呢，我们合唱团人就越来越多了。
您和其他老师其实都是无薪酬的在这里工作。
是的，是的，
7年。
是的，
这个是很不容易，非常不容易的。
对，
人生能有几个7年，但是这7年是无薪酬的，就是把自己完全奉献出来。
对，这些东西呢都是说延续下来了，到这个团的第一天开始到现在为止，我就一直遵循这个原则。这个人的观念呢，价值观呢，恐怕不大一样。我的想法总觉得我应该给他们点什么。
您觉得您给的不够吗？
对，我觉得就是说是他们给了我东西了，给了我一个创造自己施展自己能力和发挥自己智慧的一个平台，我应该感谢他们，我应该给他们一些报酬才对。我的确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这种想法呢，和某些人所说的所谓的就是说学雷锋啊高风格完全是两码事。一个是我们有这种义务来做这件事情，另外最主要的我个人感觉，主要是我通过这些人我获得了快乐，这才是我所应该得到的东西。
您在这有感到一种满足吗？有这种满足感吗？
我非常感到满足。我这种满足并不是由于我自己创造了某种事业，我是实在是觉得这些学员们他们能够那样信任我，和我在一起合作，给我提供了平台，我始终有一种感恩的感觉。我可以义务的，可以无偿的，但是我也非常赞成别人不义务的
您
不无偿的。
别人不义务不无偿您是赞成的？
我是赞成的，我不反对，就是人各有志，各有各的想法，不一样，是不是？
其实我们在这里说，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那种直观的感觉，就是说这个音乐团风风雨雨走过7年。
对，
其实我知道您每年好像每16个月都要准备一次音乐会。
对，反正不一定，有时候十几个月，
十几个月。
我们第一次音乐会好像是在2014年吧，
等于像是一个汇报演出的形式。
对，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场音乐会是以外国人为主的，而且呢，指挥是我一个人，钢琴另外是找了一个人，这个领唱什么就都是一个人。那时候，我们现在翻过了那些碟的来看嘛，觉得很有感触。那个时候尽管我们的技术方面并不是特别好的，但是我们感到是那样很亲切，那是我们自己最真实的东西。
现在的音乐会已经是可以说时长能达到2个多小时。
对，
里面有20多首歌，
是
不一样的歌曲全部展示出来，混声合唱啊，男女混唱啊，
对，
甚至还有 acapella 这种形式
啊，是是是，
对，什么样的形式都有，而且还有这种钢琴四手联弹等等等等。
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音乐会也好，合唱也好吧，要善于创新，要善于做那些别人没有做的东西
啊。您觉得您有的别人没有的是什么？
比方说我们80后，老年人多，
就是80岁以后的，
80岁以后的老年人多，本来这就是老年人多，不是说特别唱歌有力的，我们反而把它变成一个非常积极的80后合唱小组，让他们来上台唱歌，每个人呢还报了他们的年龄，我叫什么什么名字，我今年85、84、83，下边很多鼓掌，他们唱的不一定就是说特别好，从生理条件和各方面和音乐素养上不好，但是非常受欢迎。就像我们这次当你老了的时候，要从音乐角度声乐角度不是特别好，但是这种形式，大家你互相之间呢，那种比较贴近生活，让人听起来以后觉得特别亲切，很能够感动人，创新是很重要的。
想到音乐会现场80多岁的老人家，尤其是这个夫妇，手拉手在一起唱当你老了，
是啊，
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
所以说我又回到咱们刚才的话题，有些时候专业水平并不是最重要的，
打动人的不一定是一个好嗓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又回到刚才的话题，不要掉入技术的
陷阱
陷阱。
因为您是音乐人嘛，比如说您对自己的要求就会高一些，
对，
比如您会觉得，哎，为什么这个合唱团就是达不到这个音？您内心会有一种那种抓耳挠腮的感觉，就是觉得这口气就是没够上，所以有点难受嘛。
这样的话我有两个想法，就是一个是尽量的让他们达到我那个要求，但是我必须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有的人达不到怎么办，能不能你说他达不到你就不让他唱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怎么办呢，把那些水平稍微低的人呢，多花费点时间和劳动，让他们能够尽量的去提高，提高到他们自己认为尽力了最大的能力那个程度也就行了。就是你把水平这个制高点定的呢相对中性一点，不要定的太高，就是我这一块资源我就能达到这个程度，这已经是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了。说是不是尽善尽美了，什么位置了，呼吸了，还有是共鸣了，表现了等等，不是尽善尽美，也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是大家为什么还感到非常高兴，就是在你这个技术问题上搞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唱得很好的，他就觉得听讲课呀，
没必要，
这样的情况有，但是有些人还觉得跟不上，就是你在教学中必须得采取这些办法。
我感觉您其实做这个合唱团真的是费尽了心思，动脑筋所以这个合唱团从来没有出现过某人的水平太差甚至是五音不全的情况把他淘汰了吗？从来没有，
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
我叫的多元合唱团，开始我叫多元合唱团的时候，我的概念就是很多民族，很多国外的人，大家都一起来唱。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后来呢，我就这多元的概念就比较宽泛了，人员的年龄构成，人员的经历的构成，水平的构成，开始采取多元了。有些人来合唱团，这说句老实话，他不是想来唱歌。比如说他递了个菜篮子，说我礼拜天下午没事儿，上完了市场回来我就来唱唱歌，哎，这样的人也不是说没有，各有各的目的，这是开始的时候，但逐渐逐渐，哎呀，他这挺好啊，我应该，哎，他慢慢的
感兴趣
啊，就感兴趣了，有些人的兴趣呢是原来就有的，想发扬光大。有些人呢是没有兴趣，一切从零开始，逐渐逐渐的开始对合唱，哎，挺有意思。而且呢，他们还把这合唱团当作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一个群体，大家互相沟通啊，互通有无啊，多个朋友啊，这种合唱团的功能不仅仅就是说单纯的你来了进屋了唱歌，唱完歌就走了，非常单一的冷冰冰的硬邦邦的，不是那样的，是融合的。
大家来这里是唱歌的，您能够从这些甚至是一些老年学员身上看到他们每年在技术上的进步吗？
能看到，
能看到，
真的能看到，能看到。有些年龄很大，七八十岁了以后吧，开始的时候都张不开嘴，但是呢，通过逐渐学习了，一个呢是我们用了一定的方法教他们学，这是次要的一个因素，很主要的因素就是他们自己内在的那种想学那个东西越来越旺盛，越来越执着，所以说他们就越来越好了。我只是把合唱团这个形式当作一种过程。我没有把它当作一种结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过程是美好的，而结果不是那么太重要的。
在走入这个合唱团之前和走入这个合唱团之后，您方老师，您觉得您的生活，您的生命有了变化吗？
说句老实话，我的变化是很大的。我1998年开始来澳洲，应该说我是谁我也不认识。回过头来看啊，如果这7年要没有个这合唱团，我的生活讲是非常枯燥的，合唱团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快乐，我个人觉得收获是非常非常大的。
您有想过就是没有这个合唱团您的日子会是什么样的吗？您刚刚用了枯燥一个词。
那就不仅仅是枯燥了，我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陌生的社会环境，因为年龄大了嘛，就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有了这件事情做了，这给我的生活添充了很大很大的光彩。是我们给别人带来了快乐，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我们给我们自己也带来了快乐，我不赞成那种单纯的是给予式的奉献式的那种人的这个思维方式。我觉得你给别人快乐的同时你带来快乐，人活着得实事求是一点。说句老实话，合唱团这些团员非常可爱，真的我对他们是有很深刻的感情的，一个是他们的确人都非常好，另外他也是我这7年中所这个劳动成果的一种体现。我每当回过头来想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种非常快慰的感觉。
我从您的眼神中也能感觉到您现在的那种欣喜，您现在的那种满足。非常感谢方老师今天跟大家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分享快乐，哎，分享唱歌的意义所在，可能真的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唱歌唱合唱可能是让您找到一份寄托，一份家的感觉。我们也预祝您能够在今后的合唱团的生涯当中，在您今后的音乐生涯当中找到更多的快乐，让更多的人找到快乐。谢谢您。
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听众。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